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九节到第五章的一节。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九节到第五章的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毛氏灭亡了吗？西安的民呐，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的国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志，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河捆聚集到河场一样。西安的民呐，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拯救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求你也特别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道，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可能都听到过孕妇在生产过程中一个最严重的危机状态，就是难产，或者叫产难。那么这一个危机的状况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就是孕产妇的死亡。有时候也会有婴孩的死亡。那么孕产妇惨难的这个死亡率，以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和医疗的水平是有着很大的关系。就拿今天的医学统计来说，那么世界上大概每天有1500多名妇女死于这个妊娠分娩相关的并发症。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全球每年死去的孕产妇有54万之多。那么发展中国家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是按这个10万活产中1000例来计算的，就是说有10万人中有1000人死亡，1000多人死亡。那发达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10万中有9例，大概9例死亡率。 那么在中国基本上是10万有20例死亡。那么我们说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啊，主要有比如说大出血，还有这个感染，或者妊娠高血压，或者难产等等。那妇女生产过程中无论遇到哪一种紧急状况啊，都是非常紧急的、紧迫的啊、危险的。因此这个危机的状态就严重的威胁着孕产妇的这个和婴儿的生命啊，非常的危险。那么就是说从一个正常的状态突然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啊。那么我们如果按照孕产妇在发展中国家啊，我们知道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这样一个水平来计算的话，如果说10万分之1000的话，那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那么我们想在2700多年前的弥迦时代，那孕产妇的死亡率我想一定不会低于啊我们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水平啊，一定是高于这个水平。那么弥迦先知预言了，在弥赛亚国度来临之前，南国犹大要经历一个很大的灾难。那么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灾难呢？上帝借着弥迦先知啊预言了，他们要经历一个就像孕产妇遭到惨难一样的灾难。像先知将他们的这个灾难啊与这个惨难或者难产来类比啊，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为何大声的哭嚎呢？啊，疼痛抓住仿佛惨难的妇人啊，这个疼痛我们知道啊，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疼痛抓住仿佛惨难的妇人，正常产会非常的疼痛阵痛，那么惨难会更加的啊疼痛。圣经说你们中间没有君王吗？你们的谋士灭亡了吗？他讲到说西安的民呐，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这里讲到这种疼痛是屈劳，屈劳的疼痛。什么是屈劳的疼痛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父母啊，你这一生为你的儿女所付出的啊，这个辛劳啊，这样的就是为儿女所付出的这样的辛劳叫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那么西安的民，南国的犹大要遭受的灾难就如同一个难产的妇人的灾难。首先这个灾难它是一个疼痛性痛苦性的灾难。我们知道这个孕妇啊，孕妇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是十分这个剧烈的疼痛啊，惨痛，惨痛就是一阵一阵的啊，像波浪一样的，而且这个阵痛的这个间歇的时间啊也是在不断的缩短啊，特别是到了产程的末期啊，不断的加强。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产程临近的这个末了的时候，这个疼痛的间歇是越来的越急促，那么疼痛的程度也是越来的越加强，是一阵一阵的阵痛啊，让人大声的哭嚎。那么我们说如果是正常的生产，那这个疼痛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是惨难难产，那就不仅仅是疼痛的问题，而是要面临着这个 产妇生命危机的这样一个情况，无论是难产或是大出血，那么这个灾难会来得如此的快，如此的迅速。我们知道这个婴儿他不能在产道，胎儿不能在产道过长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以后可能就会拔氧等等，所以产难发生的时候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灾难到来的这个紧急性，这个紧急，这个紧迫啊，就要立刻寻找解救的办法。所以从危机的时间上也是这样。那么这个灾难来临的结果呢，就是生命的威胁啊，死亡。可能原本期盼的是一个喜乐，结果变成了一个悲惨。我们说当医生如果告诉孕产妇啊，告诉孕妇说啊，孕妇的家人说难产了怎么办啊，婴儿出现了生命的危机，产妇也出现了生命的危机，那么一连串的情况发生了怎么办？保婴儿，保产妇，甚至两个情况都紧急的发生了。那么这个灾难到来的时候啊，唯一的就是寻求解救的办法。那产妇你觉得她自己能救自己吗？根本不能啊，她动不了，不能救自己，所以只能祈求那个医生来拯救。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哭嚎的问题了，也不是剧烈疼痛的问题了，而是生命出现危机的情况临近了，接下来发生的可能就是死亡的灾难。先知就如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告诉说，惨难临到你了。这里并不是说南国犹大中的某一个妇女发生了难产，而是整个犹大陷入了惨难危机的状态之中，整个南国犹大进入了难产的灾难，进入了生命危机的时刻，他们哭嚎疼痛，如惨难的妇人一样，他们呼求谁来拯救他们呢？是他们的君王吗？是他们的先知吗？原本他们的君王是要保护他们，先知是要警戒他们这个危险的状况，可是我们之前讲到弥迦书强调了那个君王首领的犯罪，强调了先知的犯罪，也使百姓落入了罪中。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南国犹大落入了惨难的危险之中，灾难之中。就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经文，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他们用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他们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占卜，然后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神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怎么会临到我们呢？我们知道，当巴比伦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谁是他们的拯救呢？谁能救赎他们呢？ 连他们的君王都会被掳，他们的先知也被掳被杀。所以君王先知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君王先知都不能拯救他们。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以为这个国家的总统，这个国家的政治，这个国家的经济能拯救你吗？都不能，都不能。唯有基督，唯有上帝才是你的避难所。所以当他们哭嚎来寻求解救的办法的时候，是上帝指给他们一条道路。圣经告诉我们说，西安的民呐，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到哪里呢？住到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上帝告诉他们一个办法，住到田野去，离开耶路撒冷，到巴比伦去，因为在那里可以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神指示他们的道路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罪污染了，已经不是圣洁之地，神的灵，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因为他们的罪，神要兴起巴比伦敌人的手，将他们掳去。这就是先知的预言，刀剑大火要焚烧临到他们。神要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城里逃出来，住到田野，到巴比伦异教外邦之地去。神要在巴比伦拯救他们，神要从他们敌人之手，巴比伦的手中拯救他们。他们敬拜假神，敬拜偶像，神就允许那些比他们更为敬拜偶像的巴比伦人把他们掳去。他们要在那个异教之乡强迫敬拜他们的假神，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所敬拜的假神不但不能拯救他们，反而要羞辱他们。这就是南国犹大所遭受的苦难。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多么的讽刺。如果是今天的基督徒，你被掳到这个伊斯兰的国家啊，穆斯林的国家啊，把你这个拉到伊斯兰的清真寺里去啊，被掳到佛教的庙里面，强迫你敬拜他们的假神，跪拜他们的偶像，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对你信仰极大的羞辱，不是吗？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当年的以色列人落入在惨难啊，是这样，他们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他们引以为傲的宏伟的荣耀的圣殿，到巴比伦去，到那个偶像之地去。他们会想到说，在那儿怎么会蒙拯救，那里怎么会有上帝的同在呢？他们怎么也不能够承认有被掳的事实，他们也不会甘心说他们到那个偶像之地、邪恶之地去。然而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应许、上帝指示他们的道路，就是要顺服去巴比伦。 神要在那里，在他们仇敌那里，使他们能拯救。就如上帝当年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从那个罪恶黑暗的埃及一样啊，拯救他们。他们的背离也是一种分别为圣，上帝要在被掳中历练他们的信心。其实我们今天的身体啊，我们基督徒今天身体并没有被掳到那个埃及，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我们的心却常常被巴比伦所掳去。我们的灵魂被掳到巴比伦去，甚至我们的身体就生活在现代巴比伦世俗的浮华当中。因为巴比伦有太多我们喜欢的偶像，富裕、钱财、地位、名誉，属世界的荣华。那么上帝就是把我们从这样的巴比伦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中分别为圣出来的。今天我要对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朋友们来说，你知道你今天就活在法老的统治的埃及吗？生活在世界的大城，荣华的巴比伦大城吗？你知道那个惨难已经临到你了吗？你知道那个惨难而致你的临到你的那个威胁和死亡吗？那你唯一解救的办法是什么呢？圣经启示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罪恶当中，就如被掳到罪恶的巴比伦大城之中，就如死亡灾难临近我们，你被这个罪所辖制，被罪所吞吃。不仅如此，永恒的地狱、死亡、审判必定还要临到。你是否知道，如同惨难的妇人疼痛哭嚎呼求拯救呢？就如那个惨难的妇人，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在罪人的患难中、灾难中，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的就是耶稣。他可以救赎我们脱离因着罪而带来的死亡的威胁。真正能够救赎我们的灵魂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灵魂真正的良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他是怜悯罪人的怜悯者，他是施慈爱的永生上帝，是公义的审判主。今天就在今刻，你要呼求耶稣来拯救你，因为惨难已经临到了你，死亡已经临近了你。你不要以为还有时间，惨难发生的时候啊，是顷刻之间来到的。我们今天就生活在现在的巴比伦大城啊，生活在现今的埃及、索多玛、俄摩拉，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惨难的灾难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拯救，呼求救赎主赦免你的罪，这是唯一的良药。拯救你的生命脱离患难惨难，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别无拯救。 或许有人错误地以为，惨难怎么会临到我的身上呢？我在埃及不是有黄瓜吃，有大蒜吃吗？我在巴比伦不是有这么繁华的这个商业和发达的经济吗？我的国不是厉害了吗？什么惨难呢、灾难呢？你不是有病吧？我的肉体不是很健康吗？我需要什么拯救呢？或许有人侥幸地认为，即便是惨难临到了我，也没有那么紧迫吧，我还有时间寻求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100%的人都临到了灾难都100%的临到了我们。我们自己不可能救赎我们自己脱离死亡的境界，这就是事实。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没有病的人，灵魂已经麻木了，死了，没有反应了，当然不需要耶稣的拯救。而那些只有在巴比伦的罪恶中被圣灵苏醒的人，被怜悯的人，看见自己的罪恶的人，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惨难的人，他们才会呼求那真正能够救赎他们的良医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救赎他们，怜悯他们，恩待他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大好的消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那个大灾难来临时的情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那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上帝还给我们一个怜悯，给我们听福音的机会。你们看见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大的应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去回去取衣裳。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说我跑回家把我的财产拿，还有点钱呢拿出来，来不及了拿衣服都来不及。他说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逃不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日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朋友们，你看到上帝告诉我们的话，没有你自己掌管，没有你自己等待的时间，你唯有祈求上帝对你的怜悯。圣经的话都是真实的这不是我说的，是永生信实的上帝所说的圣言。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巴比伦的时代，蒙神保守的教会，我们当如何行呢？上一次讲到中，弥迦特别强调了那个弥赛亚国度中的那个余圣之民我们讲了什么是余圣之民。余圣之民就是那些被天父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 被圣灵所保守的属弥赛亚耶稣基督国度的子民啊，余圣的子民就是神国度的子民，就是上帝的教会。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弥迦书的六句经文中有重复四次提到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这么的重要。很多人认为，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以为，基督信仰好像是关乎将来的事，关乎将来的永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基督信仰就是没有头啊，没有过程，只求尾巴的啊，和这个只求尾巴的异教信仰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种今生在巴比伦享乐，来生去极乐世界的自欺欺人的乌多邦思想一样。那么只求来生的宗教就是抹杀了基督救赎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也是抹杀了基督徒一生圣灵保守成圣生活的必须。那么变成了只单单追求末尾来生得救的异教信仰。弥迦先知预言弥赛亚国度来临之前，拯救之前，犹大必须经历承担因着他们罪所带来的惨难的疼痛，呼求上帝的赦免，悔改，顺服上帝的带领，从巴比伦中蒙拯救。对于那些属上帝子民的群体来说，他们要在惨难被掳的患难中仍旧能够信靠上帝在圣约中救赎的应许，在患难中仍旧肯顺服上帝的带领，仍旧对上帝存有信心，坚信上帝必然拯救的信心和恩典，相信上帝当年是如何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之手，相信从巴比伦被掳后必要回归复兴，相信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来临和拯救。这才是那些真正属于上帝团体的真信心。坚信上帝必将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中拯救回来，正是先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被掳到巴比伦后的那个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在被掳巴比伦中仍旧信靠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信靠耶和华神必然拯救他们脱离拜偶像罪恶死亡的啊，从罪恶死亡的巴比伦大城中拯救出来。我们讲了弥迦书今天的经文中特别强调了四个现在的经文，他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还有讲到说西安的民呐，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他说因为啊，这里没有省略了，那个汉语里省略了现在，他说这里讲到说现在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到田野，现在去巴比伦啊，在那里蒙拯救。还有讲到说现在有许多的国民来攻击你，同样在第五节说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弥迦给当时的 南国的犹大不是说那个未来的盼望，而是要告诉他们说，不仅有未来，而且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同样，基督信仰不单单是我们对未来的确据和盼望，基督信仰也是每一天生活在现今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说，基督信仰它不是给了我们一个，不仅仅是给了我们一个未来的那个盼望和永生的确据，基督信仰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的责任和义务。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圣灵上帝重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救恩临到我们，开始我们就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就已经生活在天国里面。从这一刻起，从今天起，从当下起，你就走在天国永生的道路上了。那么我们最后还要一直走到那个天国，得到永恒的冠冕。那么基督徒都是被主耶稣从地上的巴比伦罪恶的大城中将我们救赎出来，我们才从那个毁灭城得蒙救赎，成为走向通向天国的天路客。基督徒的当下的生活啊，就已经活在上帝的天国当中，行走在这个通向天国的道路中。而那些不肯悔改生活在地上的巴比伦人，则是走在一个通向一条向下的通往永恒地狱的大道之上的人。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基督徒不仅有着天国永恒的盼望，那么基督徒更有着活在当下这个天国子民的每一天成圣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巴比伦大城中，陷入了这个惨难的境况，受到了罪恶死亡的威胁。我们在惨痛中，在危机中，呼求中，唯一能够救赎我们脱离巴比伦死亡的就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从大患难中，惨难中，巴比伦蒙救赎的基督徒，从这一刻起到天国之前的路程，就是基督徒成圣的道路。我们说，只有那个经历了惨难啊，经历了那个死亡蒙拯救的人，他才知道什么叫救恩，他才知道什么叫救活下了一条命啊。如果都是那个顺惨啊，他一定不会想到什么在从那个惨难中啊存活下来的人的那个感恩。所以我们从蒙救赎到达天国之前这条路，就是我们的成圣道路，就是基督徒活在现今的每一天与这个世界分别的道路，分别为圣的道路，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为死而复活的主做见证。那么这一个过程的实践，是基督徒个体必须进入基督的肢体，神的教会啊，你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一同的奔走天路，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基督信仰一生的功课，就是要在这个现今败坏的巴比伦大城中坚守你的信仰，分别为圣， 也要见证传扬基督的福音，因为唯有基督的福音可以就把我们脱离惨难，就把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审判。我们常常谈及分别为圣，弟兄姊妹可能非常熟悉这一个名词。那么具体说，什么是分别为圣呢？那我们可以借着旧约啊，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就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啊今天分别为圣的生活。2600多年前，但以理啊被掳，生活在这个巴比伦的大城中啊，生活在巴比伦的王宫中。那么巴比伦人啊，加勒底人想要彻底改变他们，要让他们忘记他们的过去，忘记他们的身份特征，忘记他们的文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忘记他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神耶和华神。那么加勒底人要训练他们成为侍奉他们神啊，侍奉他们神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教导啊，他们加勒底的语言文化啊，他们要花3年的时间教导他们加勒底的文化，要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酒，甚至给他们起加勒底人的名字啊，就像把但以理改成啊伯提撒撒，给他名字也改了。那么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容玷污自己啊。我们这都熟悉这个故事。甚至他们吃的饭喝的酒啊，他都不愿意让这些来玷污他自己。我们知道但以理最终依靠神得胜了。那么还有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啊，一个高达27米的金像。那么他要求全国的人啊，在听到各样的乐器的时候，就要俯伏敬拜他所造的像啊。你如果不敬拜，就立刻啊，马上立刻扔到火窑中，烈火的窑中。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啊，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拒绝敬拜偶像，拒绝敬拜金像，他们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这都是他们给他起的加勒底的名字，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吗？是故意吗？啊，他们回答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就他们有这个信心说他们的神会救他们出来，也会救他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王的手。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即或不然啊，即使是不拯救我们，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弟兄姊妹都熟悉这个故事，他们后来立即被投到了啊，捆绑起来。他们先是把火窑烧得比以前热7倍，然后吩咐那些壮士将他们捆绑起来，立刻扔入了烈火的窑中。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啊，奇妙的事情让这个尼布甲尼撒很惊奇啊！他说：“这个窑里不是3个人吗？”啊，那些人说：“是啊，王啊。”他说：“我怎么看见4个人呢？” 他们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后来尼布甲尼撒让他们出来了啊，他们甚至身上没有烧焦的任何糊味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是圣经最高潮啊，最奇妙的。尼布甲尼撒说，萨拉德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但他们的神以外啊，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个就叫分别为圣。我现在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绑毒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在他们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么什么是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分别为圣呢？啊，就是不随从巴比伦的文化生活习惯，不被异教信仰所污染啊，他持守的是那个耶和华神的标准，这就叫分别为圣。他们面对死亡不屈从敬拜假神偶像，唯独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叫分别为圣。他们生活在罪恶的巴比伦大城，世俗的繁荣，偶像敬拜的加勒底人当中啊，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仍旧相信耶和华上帝定要拯救他们，这叫分别为圣。他们在这个他们的信仰正在患难中惨难中得到了历练，得到了坚定，他们坚信神仍然纪念以他们列祖所立的圣约，应许定要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人之手，这叫分别为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徒今天在巴比伦中的分别为圣呢？我们生活在21世纪现代化的大巴比伦都市中，我们同样操着巴比伦的语言啊，不论是中文、英文、日文啊。那么有的受了巴比伦的文化教育啊，最高的训练啊，不是但以理的3年，是10几年甚至20年，我们受的训练可能远超过但以理和他朋友的训练啊。我们也有着，有的人我们也有着巴比伦人的名字。那么现今的基督徒是如何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首先，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否持守唯独以上帝真理的话语为标准呢？啊，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他的标准就是啊上帝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否持守唯独以上帝真理的话语为准则呢？还是我们以巴比伦世界一切为我们的标准呢？我们单单敬拜的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呢，还是以金钱财富地位房产属世界的学位、世界的智慧、子女爱情家庭为我们敬拜的偶像呢？我们在惨难的巴比伦大城中、患难中屈从世界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还是单单信靠仰望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耶稣基督呢？ 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影响那个巴比伦城中的人呢，还是巴比伦城的文化污染了我们呢？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们一一的来反思我们的信仰，来反思我们的分别为圣。所以当我们看到国内家庭教会啊，受到这个巴比伦政府的逼迫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我要你们来敬拜我所造的金像啊，就是要把你们这个基督信仰与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啊，要服务于我们的神啊，服务于中国梦，否则你就是非法啊，或者是海外势力敌对势力的渗透，要不然我就抓你们打你们耳光羞辱你们啊，再不听就把你投到我们监狱的火窑里，把你们投入我们法律的狮子洞里，看看你们信靠的主耶稣能不能是你们的救赎主，能否救你们脱离我们的巴比伦帝国的惨难。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永不改变的。让我们欣慰的是，今天在巴比伦的大城中，仍旧与被掳巴比伦的但以理和他朋友们一样的信仰，一样信靠救主弥赛亚的人，他们就是那些真正在巴比伦中得蒙拯救的基督徒和教会。他们的回答是与但以理和但以理的朋友是一样的，这就是真信仰、真教会，这就是分别为圣的十字架道路。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赎主，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王。他们的标准也不是这个世俗巴比伦的文化，而是圣经上帝的圣言。他们唯一敬拜的是耶和华真神，而不是巴比伦城中各样的偶像金像。他们的信仰同样在巴比伦的逼迫中得以坚定，得以历练，这才是教会得以复兴的根本。亲爱的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会员，你们作为基督教会的肢体，当中国教会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世界的王逼迫的时候，惨难威胁生命的时刻，你的生命是否与这些患难的基督的肢体连接在一起呢？你是否也感到了你正处在一样的惨难、紧迫、危机当中吗？生命威胁的警戒当中呢？什么是你分别为圣的生活？是躲避吗？是害怕吗？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还是这个巴比伦世界的文化已经同化了你？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永生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而我祷告祈求的是，让上帝圣灵的火再次焚烧你的生命，历练洁净你的生命，让你单单为救主耶稣而活。分别为圣，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不仅持守住你的信仰，更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传扬那个救我们脱离巴比伦惨难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弥迦先知对那些在患难中、惨难中 愿意为罪悔改的人，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愿意单单仰望救主弥赛亚的人，愿意持守真道的人，愿意遵从上帝话语的人，不仅指明了他们必从巴比伦得蒙救赎的恩典之路的承诺，更让他们欣慰的是，弥迦先知也带给他们应许，就是上帝还要刑罚审判掳掠他们的仇敌。不仅如此，弥赛亚救主还要邀请他的教会一同来参与施行他的审判，这是神教会何等大的安慰和盼望。基督的仇敌，他们可以用一切的手段逼迫神的教会，羞辱神的教会，对患难中的教会信徒幸灾乐祸。就像弥迦书所写的，他说现在许多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基督仇敌的狂妄、虚谎、傲慢，正是上帝审判他们的依据。所以弥迦先知告诉我们，那个末后的预言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禾捆聚集到禾场一样。啊，弟兄姊妹，那个禾场聚集啊，就代表着那个审判地，要把他们聚集在审判的地。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啊，弟兄姊妹知道，当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回归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当时把那个宫中所有的东西都掳掠走了，后来啊，古列王下令让他们全数带回。先知弥迦的这一预言，今天就已经实现在我们身上。上帝要借着基督的教会，传扬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基督的福音就是两刃的利剑，使那些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人，纳入永生上帝的家，成为上帝天国的子民。而那些抵挡基督啊，不肯悔改的人，神真理的教会就是审判他们的管道啊！将来基督再来，还要施行终极的审判。基督的教会在逼迫中，不仅要持守真道，更要为主的福音有受苦的心志。我们为主的福音受苦，受巴比伦的逼迫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即便是我们的身体受到逼迫啊，来自这个世界的羞辱，但神的道、神的真理却不能被捆绑。我们在基督里啊，为主所受的一点点的患难，上帝都要纪念，上帝都要纪念。上帝当然不会忘记审判那些逼迫基督教会的仇敌。神不仅纪念他们的苦，神还要审判他们的仇敌。那么基督慈爱的救恩，上帝公义的审判，正是今天我们教会和那些在基督啊，在这个受逼迫中的教会，他们得以成圣的真正的安慰和帮助。 就如在提摩太后书2:9-12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啊，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凡事忍耐，得着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识他，他必不认识我们。就是复活的主、永生主的应许给他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盼望我们能够在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的患难中，和他们一同啊，一样在基督里面有忍耐，在基督福音啊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中，也再一次的复兴我们。在这个邪恶的大巴比伦的都市，来为世人做见证，来呼喊啊，这里有基督真理的教会啊，这里是上帝救赎的管道，要向这个世界呼喊，在基督的教会里啊，有这个有真理啊，有救赎。那么凡在惨难中，在罪恶中疼痛哭嚎的人，死亡临难的人，都可以来到基督的教会里，都可以在基督的家里，在基督里得蒙救赎。基督是你唯一的拯救，要呼喊说，来吧，悔改你的罪，归向真理，归向生命之道，归向赐永恒生命的耶稣，归回永生神的家，基督的教会，弥赛亚的国度。那么我们就必见啊，必见永恒上帝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信实慈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在患难中，你在我们的患难中、惨难中啊，我们必死无疑的境况中，你怜悯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是因着你的福音，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天国中，在你的教会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主，我们就祈求你给我们加添信心、恩典、能力，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这个巴比伦的大都市中来见证你的荣耀，来持守你的真道，不让主的名得到羞辱。主，我们也特别祈求你保守中国的教会，保守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在患难中、逼迫中仍旧能够持守你的真道，因为是你的真道保守他们，是你的圣灵保守他们，他们也必然在逼迫中得胜。愿你得着一切至高的荣耀，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